点名谷爱凌，美国众院外委会发文公开嘲讽中共冬奥庆功画面。谷爱凌母亲被爆虎妈式教育，谭德赛突然猛爆中共隐瞒疫情内幕，揸布马杜罗的英雄斯洛弗被爆以一人之力保护了所有参与行动的美军安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27号，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官方 X 账号转发并嘲讽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庆祝冬奥成绩的贴文，引发舆论热议。当日中国奥委会发文话，代表团在2026年冬奥会取得5金4银6铜，形容为精彩绝伦的冬奥之旅，并配以挥舞国旗开香槟庆祝的画面。美方账号则贴出对比图，上方为中国队庆祝场景并标注奖牌数，下方列出奖牌榜排名，以反差方式暗讽成绩一般却过度自嗨。有网友批评此举带有官方色彩与挑衅意味，是在美中关系紧张背景下将体育议题政治化。好多华人网友则回应到，老美咁是彻底同共匪干上了，美国终于要打破这层窗户纸了，以前对共匪都是好声好气，对伊朗俄罗斯才会嘲讽，现在敢是将中共当敌国了，这个是好事。我觉得美国人算是手下留情了，应该将他画成谷爱凌。谷一直对外宣传自己是获奖最多的运动员，特权分子谷爱凌放思维，没他中国输得更惨。为了面子，将自己的国籍化视为摆设中国人，还要洗地冇脑咁吹，被嘲正常不过。冬奥会结束后，谷爱凌现身米兰时装周，与品牌创办人库奇奈利同场亮相。现场画面显示，在合影与互动过程中，对方的手多次停留在谷爱凌腰腹附近，肢体距离引发争议。随着互动持续，他的表情被指由自然微笑转为略显僵硬。部分网友认为存在越界之嫌，亦有人指出画面可能因角度或剪辑造成误导。相关讨论迅速在社交平台发酵。与此同时， X 平台热传一段疑似谷爱凌未成年时期的视像，她在训练或比赛后情绪低落，或倒受挫，对镜头说不要拍我了，请尊重我。而母亲谷燕似乎继续拍摄，该视像真假目前无法独立查证。围绕片段内容，网友们热议道，她的妈妈既似虎妈又似网红，榨干了女儿的每一份价值，典型的中国妈妈，将孩子当成投资，她只是在收回自己的投资。 DailyWire.com 刊发评论说，谷爱凌因为代表中国参赛而在美方遭到背弃祖国的质疑，在中国则被以谷爱钱、祖师晚 A 等讲法讥讽其在体制红利与西方自由之路左右逢源。文章指出，他对敏感政治议题多采取回避立场，这种模糊策略在高度对立的舆论环境中难以平息争议。相比之下，美国华裔花样滑冰选手刘美妍在本届冬奥会夺得女子单人滑与团体赛两枚金牌后，抵达家乡奥克兰受到英雄式欢迎。他深夜抵达旧金山国际机场时，现场布置金色气球与彩带，欢呼不断。奥克兰多处高速路旁竖起写有祝贺标语的广告牌。回家首晚，他现身 Tropical 用餐，店家与顾客纷纷祝贺。奥克兰市宣布将筹划全市庆典。本届奥运会上，刘美妍为美国夺得24年来首枚女子单人滑奥运金牌，并助力美国队摘下团体金牌。她的 Instagram 粉丝数从赛前不足30万，在一个星期内突破530万，成为体制焦点人物。网友们说，边个能够不喜欢这个女孩呢？她浑身散发着兴奋和正能量，将自己做到极致的同时保持谦逊， 甚至对竞争对手亦充满了尊重与欣赏，低调奢华，这个才是一个冠军应有的品质，无分中西。跟着是广告时间。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搭配，直达健康根本。而家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十八味，还有7折优惠，链接我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兴趣的快点看看啦。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近期接受彭博专访时，首度公开揭露中共隐瞒疫情，并承认世卫在应对疫情上存在问题。他同时呼吁美国重返世卫，强调美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贡献。他说，新冠疫情期间，全世界都陷入恐慌，特别对于中共的表现感到很失望。他还强调，曾经将病毒起源及武汉实验室的相关疑问交给习近平，迄今没有收到任何回应。谭德赛提及，武汉市政府在2019年12月31号在网站上发布这种新型病毒的资讯后，世卫组织立即开始调查，并向中共提出问题，包括自然泄漏定是实验室泄漏等等。他还说，从2021年第一份报告出来的时候，就要求中共政府保持信息透明，以便确定病毒起源，但是中共没有提供任何可用的资讯。谭德赛坦言，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答，就无法确定新冠疫情是怎样爆发的，不能够防御下一次疫情。因此他谴责中共道德有问题，不值得信任。他说，中共认为武装自己可以起到威慑作用，但是不应该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只有健康的人民才能够组成健康的社会，才能够进步。对于川普政府指责世卫应对新冠疫情不利一事，谭德赛承认世卫有自身的问题和弱点。川普认为世卫在 COVID-19 疫情期间表现不佳，应对不利，错失国际防御先机，因此在1月22号正式退出世卫。谭德赛最后强调，美国了解世卫在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性，美国亦曾为这个平台的建立做出巨大贡献，世卫希望美国能够回归。谭德赛说，我非常感谢美国的慷慨解囊，帮助训练护理师、助产士和医生。美国是世卫的创始会员国之一，自1948年世卫成立以来，一直是主要支持国。除了财务，美国亦提供技术和人力资源。近期美国军队的英勇行为再次成为国际焦点，总统川普在国情之文中授予陆军五级准尉斯洛弗荣誉勋章，表彰他在揸布马杜罗过程中展现的英勇。另外，白宫在26号宣布，川普将在3月2号颁发美国最高军事荣誉荣誉勋章，表彰三位具有非凡勇气舍己救人的陆军退伍军人，包括二战、越战及阿富汗战争的英雄。其中二战陆军军事长埃德蒙詹在德国战俘营中面对纳粹威胁，保护约1200名犹太裔美国战俘免于处决，并成功阻止战俘营被迫撤离。阿富汗战争陆军上士奥利斯2013年在加兹利前进基地遭敌军炸弹袭击时，挺身挡在受伤同胞前方，最终壮烈牺牲，挽救了多名士兵的生命。 越战退役指挥士官长查理森1968年在越战执行任务时，带领侦察排对抗重装火力伏击，指挥空袭7个钟头，成功挽救85名士兵。有美国网友赞叹话：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英雄，我们先至得以安闲的插推特、饮咖啡。川普总统对霍士表示，在扎布马杜罗的行动中，五级准尉斯洛弗是真正的伟大英雄。马杜罗知道我们要去，早已经做好了准备。斯洛弗策划了这次任务，并亲自驾驶重型运输直升机契鲁克，带着美国士兵出发。这个行动非常危险，他的妻子 Amy 为他祈福。斯洛弗在夜色的掩护下操纵着契鲁克来到马杜罗戒备森严的军事堡垒附近。这个是一个由几千名士兵防守，并由俄罗斯和中共军事技术守护的重要军事设施。在准备降落时，敌方的子弹从四面八方打过来，斯洛弗中了4弹，鲜血直流。他的腿部和垫部伤势非常严重，但是他以坚韧的毅力顶着子弹继续飞行，并转动直升机，让机枪手能够顺利执行任务。最后直升机安全降落了，斯洛弗先至将驾驶任务交给副驾驶。直升机后方的每个人都知道，因为他们看到鲜血正沿着机身不断涌出。网友纷纷表示，斯洛弗是世界的超人，在陆军中获得5级准尉本身就极为罕见。他又肩上佩戴的是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战斗臂章，这意味着他是特种部队中的精英，他是美国传奇人物和真正的英雄。他的腿骨被打碎，身中4弹的情况下坚持执行飞行，保证了同机战友的安全和任务的圆满完成。他用毅力和勇气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伟大任务，绝对是美国的骄傲。对此，文运人士唐伯乔在 X 发文表示，现实永远比艺术更有魅力。想象一下，一个飞行员身中数弹，仍坚持驾驶载满特种兵的直升机，不单止出色地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还安全返回。更不可思议的，整个过程持续半个多钟头，最后零阵亡。这个需要超人的毅力。白宫同时宣布，荣誉勋章得主的退休金将由每年不到$20,000提高至约$67,000，以表彰他们的英勇奉献。川普表示，这些英雄的事迹展现了美军无与伦比的勇气与毅力。正是因为有他们，美国才得以享有和平与自由。他在国情之文中高度赞扬美军，并强调全国人民应该珍惜和平，尊重军人的奉献精神。反观中共军队，近年来成百将领与中层军官被免职或调查，这类内部整肃削弱了军队士气，人人危机，嘴上话忠诚，实际都想走佬。据三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美国已警告叙利亚不要在电信领域依赖中共技术，原因是这个与美国利益冲突，并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国务院与叙利亚通讯部长海卡尔24号在旧金山举行了一次未公开的会议，期间传出了这一信息。一位美国外交官告诉路透社，美国国务院敦促叙利亚人在电信领域使用美国技术或盟国的技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将国家安全和隐私置于廉价设备和服务之上。如果某件事听起来好得令人难以置信，那通常就不是真的。中共情报和安全部门可以依法强制中国公民和公司分享敏感数据。中国公司不会保护客户隐私的，他们的承诺往往是假的。据一家电信公司消息人士及路透社查阅的文件显示，目前华为技术占叙利亚仅有的2家运营商超过50%的基础设施。自2024年叙利亚现任总统沙拉上任以来，华盛顿一直与叙利亚保持密切联系。据一位参加会议的人士透露，叙利亚表示愿意与美国公司合作， 但是电信重建工作迫在眉睫，目前主要障碍是叙利亚在急需建设物资时，美国技术的准入速度难以满足其需求。叙利亚正寻求通过吸引外资来发展私营电信业。对此，中美问题专家蓝述表示，中共去盗取西方各国的科技，利用先进科技发展军事企业，反过来又去威胁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当然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阻止中共在全球通过它的这种科技产业的输出，在全球进行扩张。这样这一次对于叙利亚进行的警告，当然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委内瑞拉国民议会24号宣布，自20号大赦法生效以来，已有超过3200人被释放。同时，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向川普总统说，呼吁美方解除制裁，双方应该合作。而川普在国情之文演讲中说，称呼委内瑞拉是我们的新朋友与伙伴。负责监督大赦法实施的委员会主席议员豪尔克·阿雷阿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局已收到4203份大赦申请。当日委内瑞拉人权组织刑事司法论坛表示，仍有近600人被拘留。一月份，美军活捉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妻子。在川普政府的施压下，罗德里格斯政府很快宣布将释放大量囚犯，并在19号将大赦法案签署成为法律。这个法案可能使政界人士、活动人士、律师和其他很多人获释。这个实际上承认了政府之前出于政治动机监禁了几百人。委内瑞拉检察长萨纳布在25号提出辞职，将转任监察专员职务。萨纳布在任内因为拘押反对派人士而受到人权团体批评，他的辞职备受外界关注。另外，法新社报道，罗德里格斯成为临时总统后通过了特赦法案，加速与西方关系解冻，并接见了美国驻委内瑞拉使节、中央情报局局长及负责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美军司令。罗德里格斯27号在国营电视演讲中说，川普总统作为朋友、作为伙伴，我们会与美国开启新的合作篇章。而在美国的压力之下，罗德里格斯亦推动了石油与天然气法规改革，开放油气产业给私人与外资投资。美国已从委内瑞拉获得超过8000万桶石油。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